今天呢，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将来你说这个跟救恩的故事有什么关系？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了，讲到恩典时代呢，我们这个学习七年大灾难，学习千禧年呢，这跟我们救赎有啥关系呢？其实很大大的关系。我们看了恩典时代虽然过去，但是天主的恩典和救赎，还存在啊。我们也看也学习呢，也会看到，在这个七年大灾难的时代，并在后面的千禧年和永远，在永恒里边，我们看到天主的救赎，也跟我们现在也有关系。我们今天要所学到的七年灾难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会看到天主也不少赐恩典于人。他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能够更多的人接受他，相信他，因耶稣基督所做的得救啊，这是我们能看到。但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将来时代，我是指的什么意思。简单呢，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如果要学习这个特别细的话，可能要需要很长很长时间。而且呢，大部分的信徒对所谓的这个末世论或者将来的事情，不一定特别清楚。所以我简单呢，今天目的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七年大灾难，并不是说特别花特别多的时间去讲，或者说一起研究。但是我觉得可以让你们明白大概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与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说将来时代呢，我们会提到七年灾难时代。七年灾难时代，你经常也被它被称为大灾难，七年大灾难时候。然后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七年灾难指的基督降临之前必有的灾难，这个是指的他降临建国度之前。不是，这个是在这信徒被提，教会被提之后，耶稣基督降临之前。但此灾难是针对以色列国的，不过天主也要借着起灾难审判所有不信他的人。而我们如果学习马太福音24章，你会发现他讲的关于七年大灾难并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建立国度的事情啊，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学的特别清楚。但是我们说将来时代，我们也会提到千禧年时代啊。千禧年是什么呢？千禧年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降临之后的千年国度。这个是什么样的国度呢？是在地上，是耶稣基督回来在耶路撒冷，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必亲自治理全世界的人民，并按照自己的公义和圣洁这个统治全世界。如果我们要学习他，我们可以翻到末世录20章1到6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千年然后他在世界上要做什么。我们能学得特别清楚，这个我们得留到下周。我要把千禧年和我们将来要看这个永恒时代也要一起讲。永恒时代圣经呢没有讲的太多，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内容知道永恒时代是指的天主造新天新地，并是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他是所有信徒信耶稣基督的人必与天主进入永恒的时代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永远时代，我们说永恒时代是什么？是我们千禧年已过去之后，天主要废去过去的地球，过去的世界，然后他重造一个新天新地，并让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永恒，关于永恒的知识，关于在天上的生命树啊，还有这些就是将来呢会不会有痛苦啊，会不会有疫病啊，会不会有这种事情。我们到这儿会讲一讲在天堂会怎么样，然后呢这永恒会怎么样。但是呢，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一个，彼得你过来吧，金阳过来，你们俩帮我扶一下。这个图呢是我原来在北京讲课的时候用的，然后呢给你们看看。金阳过来，对，一人一边来，往前走点，这个字有点太小了，怕大家看不见。斜着点啊，斜着点，这样好。彼得往那，这样子，这样你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这个，虽然看不太清楚，但可以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时代的不同过程。 这个是我原来在北京讲课的时候用的一个图，然后它主要是介绍是圣经之约。你会发现我们讲圣经中的时代，我们经常是有约开始啊、天主与人离约。哎，我们发现呢，在这里我们就有第一个时代，我们叫五罪时代嘛，它有恩有伊甸园之约。哎，我们到人类堕落，亚当夏娃犯罪啊、我们就进入两新时代。两新时代，我们在两新时代之后面呢，我们就看到挪亚洪水啊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进入自治时代，也是有挪亚之约。所以你会看见从这儿亚当之约，它跟啥有关系？跟新天新地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哎，它在这里离的约是持续的约，然后呢跟我们将来的事情有直接关系。挪亚之约我们发现，哇，也是跟这个新天这个地球被火烧鬼将来的事情也有直接关系。哎，直点啊，紧一点，好，谢谢。然后呢，如果我们看那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哇，他正好呢跟这个千禧年有直接的关系，千禧年有直接的关系，并将来的新天新地也有关系啊。对，然后呢内容我们发现他这个约，亚伯拉罕之约也影响将来的事情。如果我们看那个摩西之约，在西乃山，在应许时代之后在律法时代的开始，他天主与摩西立约了。这个约呢，我们发现是这个我们叫摩西之约，到了这个耶稣基督降临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好，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啊，在我们恩典时代之后，教会被提之后，我们看到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也必须应验，我们叫巴勒斯坦之约啊，这个也是跟将来的事情有关系。所以这个千禧年呢，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天主和这个亚伯拉罕立的约。他应许亚伯拉罕，我们叫应许之地嘛，他说这个地呢，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在应许时代，亚伯拉罕并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没有完全拿到天主所应许他们的地啊。我们到律法时代，无论是所罗门啊，无论是大卫啊，虽然呢他们的能力他们势力特别强，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这个拿到中国在不是这个天主在亚伯拉罕那时代所应许以色列国所拿到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应验在哪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什么时候要占领他一切的这个应许呢啊，我们看到在千禧年才有应验。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所有的应许，哎，所有的约都与将来的事情有关系。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一个七年灾难的时代呢？啊，因为我们圣经给亚当，并给亚伯拉罕，还可以说给大卫的约有直接关系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千禧年？因为亚伯拉罕之约啊，因为摩西之约，因为大卫之约，都会影响将来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的应验到现在只是一个部分的应验，将来他会完全的应验啊。所以谢谢，我大概能够有机会，咱们可能上完课可以自己仔细的看经文，什么都给打上了，但是这个内容比较细啊。但是给你看这图的主要意思是让你明白将来，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所谓的将来的事情，那我们应该从哪里学习？我们应该从过去的事情，天主已经应许他子民的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明白呢将来必发生什么事情。为啥呢？因为有的还没应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学习过去的约，还能学到不少关于将来必发生的事情。这个我放这儿吧。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学习七年大灾难啊，七年灾难。我刚才说也有人也叫它称它为大灾难，其实圣经中它用大灾难是指的七年的这个后半部分，七年的后半部分。然后呢灾难的七头就是前半部分，所以我们一般呢要按圣经的说法，我们叫七年灾难，不叫七年大灾难。但是呢也可以叫你愿意叫七年大灾难也行。圣经我们首先要从它的预言开始啊，关于灾难的预言，圣经有没有说？我说如果我们要明白将来必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从哪开始？我们必须从过去圣经给人的应许开始。 首先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些七年时间的影宴，七年时间的影宴，我请你放到但以理书。这个有点那个深，有点复杂，然后现在我也没有很多时间仔细给你讲，但是我觉得哈，如果我们要学习圣经的这个准确性，它的无误性、可靠性，哎，我们可以从但以理的这个预言开始，因为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预言。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九章的24节。他这里给但以理先知，天主给但以理先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启示，然后预要他说出将来关于以色列人的事情。你注意24节，他说有命为你的名和你的圣城而定。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是跟谁有关系，他是跟以色列有关系，还有跟他圣城跟耶路撒冷有关系。我们明白他这里说必须过70个期，然后他说迁忧灭，他出面罪孽出尽，过犯书面，永远得意掌闲。然后他就说意象和先知的言引念，他说只剩的受膏。所以他说必须有多长时间，这个是一个时间一个记载，他说70个期。你可以理解为70个7年，彼得70个7是多少？
490。
哎，490。好，那所以我们这里70个7年呢，这是490年的时间。那他这里看，他这里说有命为你的民和你的圣城，你的民和你的圣城而定。他说必须有多少时间？他说70个7年啊，70个7。然后他说迁忧，他是意思就是他的以色列的罪恶，他的罪孽要出尽，他的这个他提到过犯也要赎面。然后他说永远的义要掌权。然后他提到意象和先知的言要应验。后面呢，他指的至圣的受膏，这个我们指的耶稣基督。那后面咱们继续看嘛，我这儿没有打了太多经文呢。他这里说天主在告诉我们，以色列没有他天主已经给以色列设计一个计划，他说需过70个期才会有完全的应验。这70个期是指的70个7年，那是共有490年的时间。好，那咱们看第25节，他说你们应当知道明白，自从除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收膏君的时候，有7个期，有62个期。好，期间城比重建，他说富有借势成好，那时却大有患难。所以他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从这个命令重造圣殿的命令下来，直到耶稣基督，他说有多长时间？他说有7个期，还有多少？还有62个期。在下面他我们知道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者耶稣基督有70个期加62个期，总共是多少？69个期。好，69个期是多少？彼得，数学，483。70个期啊，所以他这个他是总共是69个期，69个期是483年，所以69个7年啊。你看你26节，他说过了62个期之后，好，62个期之后，收膏的必被灭绝。所以等到这个7个期过去，再有62个期过去，后面会做什么？收膏者要被灭绝。受膏者不是来要拯救世人吗？怎么被灭绝呢？这个就是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呢被自己的人灭绝，被自己人呢这个拒绝是多长时间？他这里告诉我们是483年的时间。那咱们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这个能怎么理解啊？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耶稣基督被自己的人灭绝，有483年，你说这个能算吗？咱能不能算这时间？能不能准确、整确、准确吗？咱看，我再给你看一个图，这个是我原来在讲课的时候用过的，你可以看一下。好，丹尼里的七十个七，如果想懂丹尼里的七十七，简单，你可以这样来，不是七个七加多少62个七，对不对？七个七就是49年。好，他指的这个重建的命令啊，这个是王，什么王啊？是希达学习的命令下来。这个我们在尼西这个尼西米能看到他出来了，2章18节。当会儿我要把告诉你公约的时间是多少。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命令下来，他说从这个命令下来啊，在这个丹尼里说这预言的时候，这命令还没有下来。重建的命令还没有下来，但是到了尼希米基2章18节，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的命令下来了，是公约前445年啊。这个历史，如果你学这个全世界历史，你会发现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记得非常清楚啊。七十个七啊，指的是49年，所以我们知道从丹尼里说这预言。从这个还是在这个命令出来之前，命令出来，哎，就有49年，我们发现圣殿就建立起来。在这49年之后，他是等着王的时间，我们看到有62个七。但以理说2章刚读的，在62个七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受膏者要被灭绝。那我们再看到公约后的31年，耶稣基督融入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算一下时间，这正好是在这个480年之后，这命令出来到耶稣基督融入耶路撒冷被自己的人聚集，正好是483年。所以我们如果学世界历史，我们看到这个应验非常的正确，而且完全按着圣经应验了。如果我们看这里呢，我们发现呢，它这儿有预言这个预言的这个七段。我们在这里以弗所书3章4到8节，这个圣经说是教会的时代，是从来没有先知明白的或者懂的事情，这个是割开的。然后后面呢，如果我们看丹以理书的37节，你看一下37节。哎呀，我经文没了，那许牧师能帮我读一下37节？对，二十七，对。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
人
定约；一期之外以内，必执席，祭祀和献祭、残害和物的，必站在圣所墙上，知道所定的灭尽，有降雨行毁灭的。
好，再看12章1节，丹尼说：“
那时必有大艰难，从犹国以来没有那样的。”站立护卫你民的大军弥迦勒必兴起诱惑你们，那时你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好，所以如果我们学习这个预言，我们会发现这个有69个七已经应验了，但是还有最后一个七，第70个七。现在还等着应验。我们为什么叫它7年大灾难？它在27节所描述的低基督和低基督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是如果我们和圣经其他地方来比较的话，就我们信愿叫它7年灾难时间。所以我们说这个7年是还没有发生，而且这7年按照这个丹以理书9章27节，他告诉我们是。他那个一年的时间，一期的时间，7年的时间是分前3年半，后3年半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那关于这个预言，我觉得有意思啊，这个其实不用讲，但是我觉得有意思，所以我想讲一下，就是丹尼里的69个七，如果我们算一下，很多人呢觉得有一点矛盾。 那为什么有矛盾呢？因为如果我们学习亚大薛西的命令，我们看它是公元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是公元前445年，啊，基督荣入于耶路撒冷呢是公元后31年。如果你算一下是多少年呢？473年。啊，但是你在这里看到呢，七十九年，然后62个7呢才是434年，那总数是483。他说这是不是个矛盾吗？但是很容易给大家解释。首先，这个按这个盈利每年是365天，对不对？总共出来呢是多少？如果我们算470，他不是说476年呢？476年乘365等于多少？这个173740嘛，再加上这个闰年的天数是116，那总共是173858。然后我们知道王的命令是什么时候下来，是大约3月4号下来的。那基督是大约4月6号进入融入以色列耶路撒冷，结果呢加了一块是多少天？173880天。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历史，它的日历是每年按360天。你说你怎么证明圣经中的这个日历是以年30天呢？有很容易的方法。一呢，我们看可以看《摩西录》，他说半年的时间，正好是按这个360天的一个算。还有呢，圣经告诉我们，挪亚方舟是正好，在挪亚在方舟的时候，正好是5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个150天，你算一算，一个月是多少？30天。所以呢，他们过去也这个犹太人，并圣经到新约，他记载时间，他一个月都是30天的时间，总共的一年是有36天啊。如果你算在一块儿的话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经文证明呢，是圣经的日历是每一年有36天。那加上这个闰年呢160天，结果呢都加了一块，你看的这数字都是173880天，准得很。从这个命令下来直到耶稣基督融入耶路撒冷，正好是73880，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如果你说圣经的无性，你给我证明啊，这是在2000年啊，在这事情发生之前2000年呢，都已经提前完全的给我们预言，给我们说清楚要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我们学习千禧年，我们知道它肯定要跟这个预言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说这个丹以理书9章24节嘛，我们说他这里说的非常清楚。我刚才说。这个圣经的日历是30天啊，也怎么证明啊？我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不同的经文证明。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不讲那些。但是有时间我可以给你讲讲。下面呢，我们要看它不只是有7年时间，圣经也告诉我们它将灾的原因。那为什么也要7年灾难呢？我们看但以理书9章11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以色列众人违背主的律法，不听从主的话，因为我们这样得罪主。主的仆人摩西律法上所记载的灾刑都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为什么在讲这个将来必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在讲那7年灾难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呢？他说因为我们违背天主，我们违背天主的律法。他这里提到摩西这个书上所记载的，他是指的哪儿？指的生命记31章16到18节。我给你读一下。圣经说主笑于摩西说，你同你列祖睡后，主民必起来存血心去拜外邦的神，就是他们要去的那地的人所拜的神。他说违弃我，他说被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他说那时我必向他们发怒， 丢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使他们被侵吞，遭遇许多的患难啊，许多的祸患灾难，他们就必说，我们遭遇的这些这个祸患，岂不是因为我们的天主不在我们中间的缘故吗？那时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恶，因他们偏向别神，掩面不顾他们。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摩西，他是在摩西书上所记载的这个事情，这个灾要临到我们了。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摩西将来有一天，你们和你们祖先水后，他指的是死后啊，他们呢会丢弃我，因此我会降灾于他们。所以这是但以理的预言，他说将来必发生的事情。哎，我们能够看到在圣经之中，这个也不少有记载，关于他们为啥受灾难，是因为他们丢弃了主，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国王，为他们的救主，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愿意这个按自己的意思去行。那我们提到七年大灾难，我们要必须说灾难的可怕性，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咱们看一些经文吧。马太福音24:21啊，马太福音24:21，那时候必有大灾难啊，这是指的后三年半那一部分。他说从世界以来，指的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是不能有的。好，后来也是不能有的。他说这个灾难有多大？他说世界历史以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灾，他说将来也不能。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七年大灾难的可怕性，哎，我们就明白哇，非常可怕，是世界历史以来没有看过的，没有遇见过的灾，特别特别大。以赛亚书13:第9节，他这里说他主将法的日子逼到那日，他说是可怕的啊，真是可怕。是他说是动这个法怒的日子，必是这国要有很多，他提到饥荒啊，很多要发生的事情。那是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呢？说从其中要除掉有罪的人，所以他目的很清楚，要解禁以色列国，也要使他们归向天主。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你翻到《摩西录》吧，《摩西录》6，我们也能看到不少关于灾难发生的事情。首先呢，你学习七年灾难，我们会看到几件事情。好，会看到七印啊，这是首先开始。我们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后，我们看到七印，七印之后有啥？有七个，知道吗？有没有人学过？七号啊，七号之后还有几个啥？尊，其尊啊。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圣经关于这些灾的不同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说到它可怕性，我们看第四印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从末世录开始4:5，它讲的是耶稣基督在天上啊，在讲的是基督的宝座啊。然后呢，他们说有一个书传，那个书传上面有七个印，他说这个七个印没有人有权柄打开，他说地上天上都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有这个权柄，被杀的羔羊，只有他有权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开始展开这些印，然后一展开一个印，我们看到一个审判一个灾就下来了。咱们看第四个吧如果就要了解这个可怕性有多么的厉害，摩西录6:7-8，他说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活物说，你来管看。我就管看，见了一匹灰丝马，骑在马上的名叫做死，淫妇随在后头，他又得了权柄，能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他说瞎必是人的多少？四分之一。 他说一下子世界的四分之一的人都要被杀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多可怕呀，非常可怕，非常的可怕。你看第六章十二到十七节，他提到，他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地大震动，他说日黑如毛布，他说月红是血，天上的星多落在地，如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他说掉下微熟的果子来。他好像他说这个天要像什么，要像一棵树一样被风吹晃来晃出，不熟的果子都往下掉。他是指的什么？指的天上的星星。后面呢他就说天如同树冠被转开去了。他说凡山岭海岛都挪离奔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震动有多大啊，他说海岛山岭都离开本位了。他世上所有的君王，他承载这个富户将军掌权的自主的为奴的都藏在山洞和山岩里。他就向磐石说，求你倒在我们身上，毒盖我们，遮盖我们。他说可以这个逃避躲避坐宝座上主的面目和羔羊的真怒。他说因为羔羊的真怒的大日已到，谁能得起？那所以我们明白挡得起。他说我们，他说人会做什么？会求石头掉在头上。他说不怕啥？怕羔羊的真怒啊，真怒日子，你说多多可怕，非常非常可怕。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的摩西录六章，它只是灾难的起头，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在学习其他的，比如说七号和七尊，我们就看到更严重的更可怕的这个灾难啊。如果你想你觉得有意思想学习，你可以参考经文啊。如果想学七号的话，是摩西录八章六到八章六节到九章二十一节，还有一个是摩西录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如果想学七尊的话，可以读一下摩西录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所以将来的这个震怒啊是非常可怕，也是圣经描述非常清楚的。我们看旧约的语言也有非常清楚的预言。好，那我们说大灾难，我们说灾难的特点啊，在其他时代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点。首先呢，我们就说地基督的出现啊，在其他时代我们是看不到的。看一个经文吧。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到八节，谁是地基督呢？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必有地基督来，他是反对基督的，他从他撒旦拿到权柄，然后呢，他要治理全世界，叫他们反抗，叫他们违背天主。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到八节。好，彼得找到了吗？帮我读。我看你不翻经文，就叫你读了。找到了吗？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到八节。
这不法的人必要显露，主必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天生降临所发的荣光废坏他。
废坏他，好。所以主要这句话，他说因为不法，他知道不法的人啊，所以他这个也是地基督的一个称呼。他是因为不法的淫逸 已经发动啊，这说明什么？在现在时代，我们已经有低基督的影响和他在社会上的这个隐意已经存在于发动。后面说只是他说显示拦阻他的仍要拦阻，好，这个我们叫教会，谁在拦阻低基督的这个显现呢？是教会在拦阻。等到教会被取到天上，被去这个去除之后那时不发的人就必要显露我们这里看到结果呢，在将来我们看到主必用他口中的气灭了他，比他用他的这个荣光废坏他再看摩示录六章二节，静阳，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功德的冠冕带上就出去了，常常圣人又圣。
好，等一下啊，我刚才忘了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的九节忘了读，咱再看看啊，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也特别重要，二章九节，刚才读七八节嘛，后来再加一节，找到吗，彼得？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他来是借着谁的能力来的？然后他要做啥？二章九节，
他来是仗着撒旦的势力，施行各样虚假的大能以及奇事。
好，他来的时候，他是仗着撒旦的这个势力，施行各样虚假的大能奇这个一，他提到奇事一级。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也有大有能力，圣经告诉我们。刚才呢，我们看到摩示录六章，金阳给我们读的二节。这是第一个印啊，我们提到七年灾难的开始就是从第一个印开始。他提到第一个印，我们发现前四个印都是四个不同骑马的人上的来到世界上了。这里第一个就是骑一个白马，这个人呢，他手里是拿着什么？拿着弓。注意，他没说啥，他没说拿弓箭，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你说为什么重要呢？拿弓。他说得了冠冕戴上，他得到权柄，后面呢就说就去，他常常胜而有胜。我们知道他这个人很厉害，我们知道这个从香香文呢就是低基督的出现。你注意啊，他一开始他说圣经常常胜而有胜，圣经告诉我们低基督来，他要统治全世界，他要把中东啊，以色列国呀，包括那个巴勒斯坦人，还有我们中国美国呀，都要一起啊，圣经说治理，然后呢带来什么？带来和平，这人很厉害，世界和平他能够带到世界上。注意他说有着剑有的弓，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说有弓没说有剑重要。一般圣经他说弓箭，我们知道他是弓是个武器，那箭你没有箭，弓就是感觉无用了，对不对？但是呢可以这样来理解，我知道现在很多就像联合国的那个军队戴的蓝帽子，经常呢开着坦克进去拿着枪，但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坦克没子弹，我们枪也没子弹，什么意思？我们是保持和平啊。他说这个一个概念，所以他这里提到有弓没提到箭，这是因为他有权，但是他带的是和平，不是战争。他说常常有胜而有胜，我们明白他带的世界和平，那大家都愿意嘛，所以接受他这个比较有意思。在下面呢，我们他可以就是明白他如果我们看摩示录十三章六到七节，也可以看到他另外一个名称他叫兽，我圣经把它称为兽。他来做什么？彼得帮我读一下， 看这 PPT 读吧。13章六到七节。
又开口向天主说亵渎的话，不放逐天主的名，又放逐天主的圣所和凡住在天上的，他又得了力量，能与圣徒征战得胜，又得了权柄，能治理诸族诸方诸民。
好。圣经告诉我们，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大概3年半的时间，他要针对信徒开始作战啊，他开始逼迫所有信天主的人，他受开口向天主说什么亵渎的话，谤读天主的名，然后呢，他要做什么？他得了力量做啥？能与圣徒，征战得胜。结果呢，他要开始把所有信徒啊，要聚在一块要打他们啊，要而且圣经说有力量胜他们啊，这个比较重要。你看第四节，反到摩西录13章了吗？徐牧师有吗？你帮我读一下，四节。
拜那受权柄的荣，又拜那受说，谁能逼着受，谁能与他交战？
所以他这个兽呢是从哪里拿到他的权柄呢？啊，他说那拜他说拜那给兽权柄的龙，这个龙是谁？这个龙在如果我们学习13章，我们知道这个龙就是撒旦，他叫古蛇，他叫龙，他叫撒旦，他叫魔鬼啊，所以他来了是拿着撒旦的权柄过来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人也会拜他啊，这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他特征呢，我们必须说到地基督的主权。如果你想学习地基督是啥样，哎呀，小限制书多得很，咱可以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研究他是谁，他的家庭背景啊，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圣经也有教导啊，所以很多人爱研究这些东西。好，七年大难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必须说以色列国要悔改啊，这个很特别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关于以色列国的记载，它都是悖逆的记载啊，很少能够看见他们回归天主，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经文我们已经看过，我再给大家读一遍，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关于这个概念的经文呢。罗马书11章27节，他说那时候以色列全族都要得救。注意他说什么，如经上说有位救主将从熏出来，做什么？烧出雅各的罪恶。注意这个啊，他要做什么？他要借着从熏山出来，然后要烧出雅各的罪恶。我们知道七年灾难的时间也是有这个目的啊，他要使他们悔改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人很犟啊，我们有天主的话语，有他的教导，他很清楚说的，他话语我们应该怎么着，但是我们非得要按我们的意思去做，结果有时候天主需要通过他的不同的惩罚的方法让我们悔改啊，也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咱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章4节，他说因为主发威严严审判，实行除灭吸出熏女的污秽，出尽以色列人杀人流血的罪。哦，所以他说他将来主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吸出熏女。咱们提到熏，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叫熏山？这你知道啥意思吗？咱这又看到一个熏女，这个在圣经中它是指的耶路撒冷的意思啊，熏山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他说要从熏山出来，他是指从耶路撒冷开始。但是熏呢啊，我们如果学习圣经也经常指的在天上的山啊，很有意思，所以他有时候指的是天上，有时候指的是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以赛亚书4章4节要吸出熏女，那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的女，对不对？他指的是耶路撒冷的人，指的是以色列国的人，他的污秽 那出进耶路撒冷人，我觉得有意思，他们要出进什么罪呢？耶路撒冷人杀人流血的罪。他为什么要提杀人流血呢？他们不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流血了吗？那再看一个耶利米书三十章七节，三十章七节，哀哉，他说大患难的日子无日可比时，这是雅各遭遇患难时候，后来他却必得救。注意这一点，后来他却必得救。他说大患难的日子是有什么目的呢？以色列人得救，这是他的目的。但是他说这叫什么？雅各。雅各是谁？雅各也有另外一个名字，知道叫什么吗？以色列，对不对？这是以色列遭遇患难时候。所以我们说七年大灾难是什么？是以色列，是雅各的患难啊。他是有什么目的？为了叫他们做什么？得救。就是有时候跟孩子一样嘛，在小孩你叫他做一事情，他就是不做，等他打完屁股他高高兴兴的去做，对不对？所以说天主有时候他到这里，他要打以色列国的屁股啊，然后叫他们悔改，然后圣经说他们会悔改，会悔改。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悔改到什么程度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要从以色列民中要选144000个人男人，他说，然后他们要去各个地方传天国的福音。到什么样的程度？到我们看到逼迫开始之后，三年半过去，帝基督开始逼迫所有信徒的人。圣经说，从万邦万国都是有上天堂的人。哎，我们看到很有效，不只是以色列人要得救，圣经告诉我们，接着以色列和他的榜样，世界的万国万邦这个万民都要有信主的人，非常非常的奇妙。下面呢，我们不只是看到以色列国这里的这个悔改，我们要看到信徒要受逼迫，信徒要受逼迫。这个圣经讲的非常清楚，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一节非常短的一节经文，他说又看见这脚与圣民战，正战得胜。这脚指的是帝基督和他那一帮啊，他们与圣民，指的是那些圣洁的子民，征战得胜。他要做什么？不只是征战，他说也要得胜啊，也要得胜。咱再看一个，摩西录十七章六节，他怎么形容这个妇人？这妇人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摩西录十七章的内容，我们学习这妇人到底是谁，我们知道他也有个名字叫什么？十七章的妇人，他叫巴比伦啊。巴比伦指的是帝基督的国度啊，所以他用一个女人来形容帝基督的国度。然后他说什么？又见这妇人饮圣土的血，和为基督做见证的人的血。圣经说饮醉了，什么概念？这不只是简单的逼迫，不让他们聚会啊，限制他们做礼拜的方式，他是饮他们的血到什么程度？到醉了，去，他说杀了，杀了。圣经告诉我们，到最后会怎么样？不受基督的印的人全部都要杀光。为什么？如果我们学习末世录，我们发现在七年大灾难之中有很多上天堂的人呢，你说这个人是谁呀？传的圣经说白跑上天的，这些都是被杀掉的，都是受逼迫的人啊。甚至天主差遣的两个见证人，撒加利亚叫他们两个有果树啊，我自己觉得就是以利亚和这个摩西，还要来到世界上给以色列人做见证。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人因为他们的见证要信主，但结果是什么？世人把他们杀死啊，杀死之后神说他叫他们复活升天。所以我们看到很大的逼迫。再看一个马太福音， 然后就结束。马太福音24:22。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日子若不减少的话，他说就没有一个人得救。意思是什么？连一个得救的人都没有，这样不怎么样，杀光了。他说至为那拣选的人，那日子就怎么样，减少了。所以你看，将来的逼迫要特别的大。为啥？谁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啊？谁在这个带领谁在治理全世界？地基督是撒旦，借着撒旦的权柄去做。所以当时啊，信主的很危险，很危险，因为受逼迫受的严重。但是我们学习七年大灾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要我们明白，天主没有一个预言落了空，他旧约每一个预言必须得到应验。他说将来我的以色列国必全得救。那什么时候要全得救呢？他是通过这个审判使他们回归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原来定死的那位耶稣基督，他现在要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但是结果呢，是他们要开始受逼迫。但是圣经说他们大胆的去传福音，主要拣选14,400人去各个地方，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传福音，还要给世人传福音。结果呢，很多人也回信。感谢主，我们在七年大灾难之中还能看到天主的恩典，也能看见他的救赎还在拯救人。